接着说说我们今天这个医疗美容里边，因为这个概念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双美是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对吧？但是医疗美容里边其实还有一个项目叫微整形。
嗯，
阿润可以展开再说说这微整形。
哦，嗨，我认为可能微整形，那从字面上理解就跟那个大整形是不是相对应的哈，就是小一些的，那无非现在就是就可能更针对更精确的就是对标的，就像注射、光电啊这类的啊，就它对标的是
手
术，
只要不上手术台
啊，对，
就属于微整形。
甚至于说手术里面也有微整形啊，就是小的手术，比如原来是大切口的，那我们现在改小切口，原来需要全切开，现在可能做窥镜啊，我打一个眼儿。啊，用镜子做，啊，所以就把它更加精细化，更加这个微创化，啊，当然这也是我们做医美的人，咱们一直在探求的，就是我们用小的入路、小的损伤来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嗯，
啊，但是呢，啊，说到这儿呢，也是有一些是规避不了的，啊，你可能，
当然，
你比如说上睑松弛，啊，我眼睑很松，那你需要就是做切开。这微创不了啊，因为咱肯定是要去皮的啊，那就带这么一个话题了啊。有一些它适合的，有一些就不适合。当然现在可能更多的像这种办公室的白领啊，我更希望呢就是哎，在我工余的时间，或者说我就两三天假，我就想取得一好的效果，哎，所以这就针对这部分人群嘛，就想推出一个微整形的概念，
嗯，
啊，那我可以做做光子嫩肤啊，做做热玛吉啊，对吧？我把这脸弄得白一些啊，淡淡斑啊，嗯，啊，然后紧致一些啊，甚至于我做一个小切口，一个小双眼皮啊，对吧？我都内入路的做一个小的眼袋啊，这个眼袋这包就没了呀。
这一趟十几万出去啊！
我这马主任
您
说的
这
机型，马主任就给我列
机构太贵
了，
我们的同仁用不了啊，
是吧？老康，你考虑考虑哈，你前半生去当时那看病，后半生当时医美也行啊。您这一套几万块钱就行啊？那还真便宜啊！
其实公立医院并不是很贵，我觉得公立医院的价格上面。更趋向于三甲医院的这种，应该大概都差不多。
嗯，
因为这个私营的就不好说了，有的是真便宜，有的是真贵。
是
啊，这里面就有很多故事嘛。我觉得这个价格有时候跟故事有关系啊，他可能会讲故事啊。但是更多的像三甲医院医生，他不会去描述这个，就说的项目就是项目。
嗯
啊，他不会说去叠加，他可能所以这个软件上面。推项目可能差一些啊？你怎么？因为我那个朋友就说，你怎么不再让他做个眼袋啊？做完双眼皮，让他再顺便做个眼袋。我说他没说呀，
嗯，
哎，
没下 KPI
啊？对，
感谢没有服务精神的这一波人。
对，
但是这微整形里边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动静小点，但是呢，
哎，
我为什么要单独问这微整形呢？因为微整形也是医美，不是生美。
嗯。嗯，
这非常重要，它也是医疗美容，因为肯定要破屏。
嗯，
老康，我问你个问题，这个你刚才学到了医疗美容、生活美容和微整形哈，植发算什么呀？
植发，你我这么现在这么一想，我觉得应该算是个微整形，因为它肯定动皮儿啊。
嗯，
它肯定算在医美的范畴内。
对，
那你要让我之前
最主要，康总没见过植发。
哎，这我跟你说，这植发跟解剖一人那个画面差不多，啊，你小心点。嗯，来，马主任给哥们科普一下吧。
现在的植发也随着这个发展嘛，包括耗材啊，包括器械啊，它的这个发展，我们科现在没有这个项目啊。
啊，
我也是略知一二啊，就是现在随着发展，现在的植发越来越更尖端，
嗯，
更精确啊，包括创伤也会更小，
嗯
啊，它从一般从枕区，就是咱们后脑勺的位置，
嗯，
把一些毛囊把它取出来，
嗯。
啊，这个取的方法也有改进啊，原来是切一条，
啊，
现在是不切了，直接拿一个取毛囊的一个东西，啪啪啪一扎一带就出来了，
嗯，
然后再有人去分解毛囊，一个毛囊两个毛囊这么分解出来，就是这个活是非常细致的，
嗯，
非常繁琐的啊，就需要功夫，
嗯，
然后再把这些毛囊就跟像这个倒的那个秧似的，
嗯，
在你要植的这个兽区，我们再给它扎上眼儿，再把这个秧插进去。你想想这多破皮，
想一下，
满脑袋血，
这是一手术，
哎，
这真的是一手术，哎，啊！而且
虽然风险不那么高，
嗯，
但是它也绝对是手术。
这手术，
啊，破皮的面积非常大，
嗯
啊，而且术后也是有需要一套的这个护理的方法，头皮的护理方法、保洁的方法。 所以它真的是医美，
嗯
啊，
嗯，而且还其实还挺严格的
啊、
嗯，就是它独立的房间等等这些，就国家有一系列的、
哎，包括这些分拣毛囊，包括医生护士的要求的培训，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
嗯
啊。
对，刚才反正也聊到手术了，就是有什么常见的医美的手术项目在您那边？
嗯，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双眼皮儿，
哎嘿，
啊，隆鼻、眼袋，啊，像是这个现在的综合鼻整形，
嗯，
包括唇部的做这个微笑唇，啊，切眉，啊，什么除皱，啊，面部提升，哦，还有一大块吸脂，
没有，这是特别，
啊，吸脂手术。
这我这今年去年干了一整年这活儿，
脂肪填充，
嗯，
对吧？这些是咱们最常见的医美手术，
因为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些人接受不了，所以到后来就逐渐的就开始这个冷溶脂、热溶脂啊，
啊对，
逐渐出现。但是吸脂那快呀、啊，那真是吓人。
就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就任何设备它也代替不了吸脂手术，
是肯定
啊，就
是最狠。
但是呢，这个创伤相应的也比那个要大一些，恢复时间要长一些，啊，这个确实是。所以受术者还是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跟你的手术大夫做好术前的做好沟通。
嗯
嗯，
比如说有一些会遇到什么情况啊，局部的不平整啊，啊，术后的这种麻痒啊，啊，把术后的有的小的疤痕呐、啊，甚至于可能还得二次吸啊，
嗯，
对吧？不平整这些。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沟通，有这个足够的心理准备、
嗯、
啊，对手术有足够的认知的情况下，咱们再进行手术
是
啊，这样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嗯
啊，你老想着说我一下我这个标准，你好比100分，实际上咱们可能能做到这么85分，
嗯，
但是呢，医生一般会给你交代到75分，
嗯，
对吧？对，所以你到85分，你会觉得特别高兴。
对，
你这个100分的标准是吧？95我能接受。90我都不干，那你这事儿你就得想好了，对吧？可能这个手术就不适合你，
嗯，
因为带给自己的是无穷无尽的这种后悔和这种不满足，对吧？这个活在这种纠结当中，那就失去了做美容手术的咱们最好的那种初衷。
对
啊，
不过也有必须性，
嗯，
因为有一些病人他就是过度肥胖。可能就没办法了，对吧？而且他那个肥胖可能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
这个。这罗总说到这过度肥胖，实际上我纠正一个吸脂的概念。
哎，
吸脂是塑形，不是减肥。
哎，
不是以减重为目的。
它不是减重为目的，它是更主要的是塑形，是身体的塑形。说我特别胖，我想变成这个，你比如咱200斤，咱想要的是90斤那个条，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因为体脂，咱们吸脂操作的是体脂。就是，也就是说皮下脂肪，
嗯，
啊，皮下的深层、浅层脂肪，它根本做不到里面，那、
嗯
啊、咱们大网膜的这些脂肪，对吧、嗯？这个肌肉的肥厚，对吧？甚至于您骨头架子本身就大，对吧？你怎么可能说咱们一下就减100斤？那绝无可能，对吧？所以，吸脂更适合的人群是略胖，它可能在局部有一点点，你比如膨隆、
哎、
小肚子，
嗯，
或者腰，啊，有点下垂。对吧？有点这种膨隆，那我们通过吸脂的办法，然后让它，哎，出现塑一个很好的一个腰型啊、腹型啊，甚至于臀型啊，对吧？哎，这个是最适合的
啊。
那真是说特别胖，吸脂也有用啊，也确实是。如果咱们通过吸脂，真有把那个血脂给降下来的，因为吸的脂肪很多出来，然后再加上这个从这儿吸完了以后，他就不舍得吃了。
但它不是一常规的操作方式。
哎，对对，它不是减重的常规操作方式，还是应该。运动加饮食，对吧？这个回到这个刘老师这个专业了哈，疾病预防控制，
嗯，是啊，所以会有一些这个术后的，如果是就我们刚才只是讲到了吸脂这一块，就有些手术它会有一些并发症，就咱们现在聊下来的这些，
这是无法避免的，就是并发症。很多东西。怎么说呢？有很多人问我啊，就咱们这个治疗或者手术有没有风险啊？我总说一句话，没有风险的，都会伴随着或多或少的风险。
嗯，
只是这种风险的发生，它的几率不一样啊。所以呢，对于手术一定要跟咱们的手术大夫做好沟通，他会交代给你。比如说有些大手术，手术范围又大， 你比如说打的原来的这个拉皮手术，除全脸的除皱手术，啊，这个相对来说风险就会高一些。
嗯，
虽然说这个大夫可能他做的很多，那他必然这个风险切口大，面积大，对吧？经过的血管神经束也多也密集，所以他给带来的并发症啊，术后的并发症，包括术后的恢复，这些都会，这个肯定会无形的就增加了他的这个风险，
嗯，
对吧？那但是有一些，你比如说我就是眼睛。我大学生对吧，刚毕业，眼睛也不松也不肿，我就是想变成小双眼皮儿。这个你要做一个微创或者埋线还没什么太大风险。
是，
我觉得要到正规机构啊，说好了咱们的宽度啊，一个很正规的一个宽度的话，我觉得没这个没有什么风险。包括咱们只要在正规机构操作像这些仪器类设备类的，风险也比较小。啊，像术后的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像起脂类的哈。
嗯，
咱们会想到啊，说某某演员死了，说那个机构又出一事儿，又残了吧，说打那个玻尿酸打瞎了呀，因为同仁院很多，像来到同仁院就诊的眼科，我们眼科很强大嘛，
嗯，
经常就是在外院的一些机构或者说外地的，
嗯，
都打完了，然后打到咱们这个眼动脉上面，所造成那种栓塞啊，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失明或者视力下降，同仁院接诊的非常多。
天，
所以到现在有一些我们本院的眼科大夫都不能接受玻尿酸注射啊，就吓着了。
是
啊，其实在于一个正规的医生，你比如说我吧，我觉得在正规医生看来，就注射玻尿酸在面部这种风险是可控的，这种并发症是不应该发生的。当然它可能有一定概率啊，但是这种原则上就理论上还是应该可以避免的，尤其这么严重的并发症，
对，
啊，所以您呢，求美者就更应该在正规的机构，
嗯，
对，
啊，找正规医生，
就来
有经验的医生，
哦，
谢谢，谢谢，
因为人眼科在那儿等着呢，对，
不，这就别不要发生了，啊，
因为而且注射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我们刚才说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但是，嗯，一个就是选择那种最正规的，像同仁医院。这样的地方来做，对吧？尽量，因为医美到现在为止，还是会有很多人有侥幸心理，
嗯，
他觉得楼下或者哪儿可以弄。还有一个就是，一旦出现了问题，就赶紧到那种顶级的大医院去，赶紧去看吧。
对
对对，
有一些并发症，像眼皮的不对称啊，
嗯，
说鼻甲体有点偏啊，说这个做完了哪儿红了呀，这个是可控的，它就是一个很经常的并发症，啊，肿啊，血肿啊，对吧？这些都是可控的。它能够可逆的，它不会造成永久的功能丧失或者障碍，
嗯，
啊，这些是可以接受的，也是你必须要接受的。
是
啊，这个不是谁也不能保证他的手术都成功或者都完美，
对，对
啊，所以这个是咱们可以接受、可控制的。但是一些特别极端的并发症，啊，甚至于说，那就是责任事故啊，这个是不可以发生、不可以原谅的，
是
啊，所以当然了，医生也会为此付出一定的这个代价，啊，就是我们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在做这些操作，
嗯
啊，
对，
再怎么着也要付出代价。
对，其实这个吧，也涉及到一个就医的心态的一个问题。其实好多时候，比如跟我比较熟的朋友来就医，我也会提前跟他们去告知一下哈，就是说就医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你在做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关系到你自己的最根本的这个生命安全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找到最好的大夫，但是也不意味着你就是百分之百的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这个决策你要承担自己做这些决策的后果。其实我们做健康教育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说，通过这种科学的传播，让老百姓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做出有利于健康的决策。这其实是我们做各种的节目的最首要的问题。他只有做出这个决策，而且愿意自己承担这个决策的后果。但实际上我们也要求，就是说医生和患者之间是共同决策，因为医生掌握技术，那患者呢是对自己的这个安全问题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嗯，
所以就是说大家共同来商量，看看是不是能够规避更多的风险，来取得更好的一个效果，
嗯，
但是你见到医生之前的决策就是对这件事情有一定的认知，才可以选择更好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需求和问题。
其实求医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损害降到最低，
嗯，
但不可能零损害，因为这世界还是一个物质世界，等价交换，能量守恒。 你做了一大堆东西，你到最后说完全抹平这个事情，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你时不常的跑医院，或者你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体，这就是我觉得现在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很多大毛病都是小毛病积过来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些东西，对吧，你就可以少跑跑医院，但是你自己心里也要有这个觉悟。
对对对，
对吧，
就是定期保养嘛，还是马主任刚才说的，得定
期
保养。
对，所以医美可能还离不开生美，就在生活美容，当然不一定说是指美容院啊，其实在家里边啊，咱们做做这个面部的清洁呀，对吧，自己敷一点这个补水的面膜啊，甚至于咱们出门了做做防晒啊，合格的防晒，对吧，这些都是生美的啊，包括有的爱美女士买一些这种小型的这种射频的仪器在家转转，这是不是不管用？
抹脸，
哎，对，
大火星子砸，
好，但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紧致的作用，但是它没法跟那个大型的医疗设备相比。
我老婆就每次去日本都就可喜欢了，好几万块钱一个东西，砸，
宙斯，
对着脸就宙斯什么的。我反正我说你要咱没问题啊，但我打赌你不用啊，就那种玩意儿。但是它能够让人缓解这个焦虑就行。
对，
对吧，就是你起码你还是要爱美嘛，还是希望能够让自己更好，然后可能他就会对接到一些小型的生美或者医美之类的，因为生美更多是一生活态度。
嗯，
您看我是干这行的，但是我也完全不抵触这些东西。我原来作为一钢铁直男，我觉得就是你想把自己变漂亮那是你的事儿，我就祝你在变漂亮的过程中付出代价少一点。你不能阻止任何一个人用任何方式提升自己，那跟你没关系的，对吧，你再直男你也不知道说你想去干涉一个你陌生人什么人，反而是有时候路上你过去一个整容脸，比如叫这个你在后边品头论足的，这个你不应该的。
嗯，
只不过你可以不喜欢，但你没必要，因为人家就是人家，你就是你，对吧，你也不知道人家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社会现在的宽容度也非常大，对吧，大家这个自信心也起来了，也不像原来那样。你说经历过一个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去，我们就是没有讲太多就整容那个东西，但是再往后又会发生变化。你看就跟当年那个日本和韩国的美容似的嘛，就日本的美容出来整形出来就是你一看就还是你，
嗯，
但是特好看，但还是你就不知道你哪儿动了就还是你，就跟你今儿洗了个脸似的那感觉，但韩国就弄完了基本你就不是你了，所以大家追求的方向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现在医美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你看原来那个开眼角那开的好家伙能看见脑子了，
对，
对吧，眼角开的巨深无比，
审美也有关系，
我的天哪。但现在你看就是大家有些更自信了，然后更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医美这个行业的发展跟这个社会的自信心追求幸福这东西是一致的，就是我们都会追求风潮，但后来这些潮流也会为我们所用，但是你当然后面是非常好的医疗的技术加持这个事情，对吧，整个这社会就会稳稳的再往那个美好的东西再走一步。
嗯，
对对，就跟我似的，就是刚才开播之前聊的哈，我不怎么做这种各种的那个美容的。
您是底子好。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
开眼角是今儿晚
上。但是我就是有一个顾虑，就是因为看有的人吧就经常去美容院，就感觉那张脸特别的假，我就不想弄成那么假。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顾虑。
其实刚才我们底下也都聊了这个社会是多元化。啊，就是每一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啊，所以咱们呢也不能说评价别人，就是对于咱们自己，你比如说我不喜欢那样的哦，那你找我做我就知道了哦，这个刘主任他想要什么样的，我就会为他量身定制。
对，
因为咱们做目的是为了首先是悦己，对吧？悦别人的这个前提是先悦己。
您在收看的是同仁医院两个科室主任之间互相 push 的一个环节，就看今儿晚上谁赢了。首先就是
马主任是给我做科普呢。
您可以不喜欢，但是我就祝他开心就好。这是我们医美人的一个追求，就是你得到了你想得到的东西，因为大家的认知。我们不说素质不说圈层，就大家对于美的认知不一样，
对，
一个人就一生就觉得那个范冰冰那个样就是美的，那你就鼓励他实现那个东西，而且付出代价最少，
对，
他自己的幸福是最重要的，对吧，而且有些时候说难听点，有一个阶段医美出来的有点异端，就是跟大家不一样，但是这个社会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然后
先驱者，
对，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撑，然后我们才会 继续往前，因为最关键的是多样性，
嗯，
对吧？
对，
如果大家都不喜欢范冰冰，那就那也是一个单调的世界。
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让医疗加持就实现每一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慢慢来，就是我见过那个想要换头术的那种，
嗯，
就是但出来那个效果就好家伙，就漫画里长的那个似的，那个确实，对，将来可能，
对，
我见过后悔的，
啊，对，
对，这整不回去了，因为它不太好弄，
嗯，就感觉理想和现实有很大差别。
对，小姑娘年轻轻的跟高达似的，就那好家伙，那看着可厉害了，问他会不会变形啊你？但是我们原则是这样的，就是搞医美的人呢，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是医生。
嗯，
对吧？
嗯，
可能有人治的是这个生理的病，有的是心理上，而且不一定是病，就是满足你的一些东西，通过医疗手段。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首先关注自己健康嘛，就尽可能不要去为了便宜或者为了一些，你知道医美事故多发区在朋友圈，就经常来不来出一妹子说我去哪儿弄得特别好，大家都因为这里面，
对，
我就跟大家报一黑料，这50%的提成，
嗯嗯，
就比如老康。然后去楼下洗脸，然后说老康要不你开眼角吧，30000，这个老康洗脸本来花10块钱，他说行吧那我去吧，15000就到这个洗脸妹的手里了，这太暴利了。就包括我们刚才说到渠道等等之类的，这个行业一开始发展的特别快的时候，它可能中间会出现一些问题。对，你身边每一个朋友，比如我说各位老师啊，您去哪儿提我啊，给您打一50%，你听我的个天哪，50%，其实1%，40%都是我的，所以当然了，这行业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谁也不提，就去医院啊，提马主任，说要提马主任，说要提马主任，来马主任，咱们现在给硬广时间，咱介绍一下，因为医美还不太一样，当然咱们同医院首先是眼科是宇宙最强，但是医美。它还是有侧重点的，对吧？您给介绍介绍咱们同仁医院医美有什么特点？
同仁医院呢，就是整形科成立还是比较早的，在这个圈子里边，同仁医院整形科成立也挺早。当然了，就是我们医院就是以眼耳鼻喉头颈外科为主，所以我们的医疗美容的这个方向也是在围绕着这个大科室啊，实力科室围绕他们。你比如说眼睛、鼻子啊，就是一些。刚才就像我说的啊，像整形，
嗯，
比如说真正的那些畸形、肿瘤的术后、外伤的术后，那些都产生了一些无法逆转的畸形，
嗯，
啊，我们在做这种修复，像歪鼻子，啊，长得先天的歪了，不通气儿，那我们就跟鼻科合作，啊，我们一既然保证它通气，又得还它一个更加漂亮的鼻子，
嗯，
啊，挺直的鼻子，眼睛，对吧？做的那种肿瘤的切除，啊，等其实眼睛肿瘤。我问了我们眼科的医生，啊，他们说其实发病率不是很高，但是在同仁医院发病率很高，
因为都是看
到
的，全国都来了，对吧？
对，
然后他们切除以后会形成一些大的缺损，
对，
然后我们就在用医疗整形的方法去修补这个缺损，对吧？从不能见看人，那至少让他能够最终能走向再回归社会，
对，
啊，就是我们可能做的更多的就是这些啊，包括我的朋友也看，哎呀，你还做这种手术？其实我说。我们在三甲医院可能做的更多的承担的是这些，
就先有这种手术
医疗相关的，
因为这个，因为这些美容外科的，像一些民营机构的，第一他没有那个实力，没有那些条件，第二一个他们那不是他们追求的，因为那个真不挣钱，啊，那是真是为人民服务啊，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对，我们可能更多的，我可能现在侧重点更关心的是这些，包括我们整形科的实力认证。那就是靠3级手术、4级手术这种大手术，
嗯，
那我们才能走向更高端，
这才是技术巅峰啊！
对，技术巅峰。
嗯，
那话说回来的一些美容的外科，那当然我们要活着了，我们要，对吧？要挣钱啊，要养家呀，所以这个也是为人民服务啊，
嗯，
就是别让人走歪路、走偏路。
对
啊，要如果信任同仁医院的话，像这些眼鼻类的这种美容手术，我们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啊。
嗯，
这甚至现在我们科也在大力的开展这个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的啊，像这些光电治疗、
嗯、
注射治疗，啊，
嗯，
这也是一个，因为屡屡发生这些这个打坏了的，对吧？无法纠正的。这种并发症，那我们不如那你找我们来，对吧？我们能够保证你至少在安全上是保证的。
注射的都有是吧？
啊，注射都有。其实注射最多的、最常见就是肉毒素和玻尿酸。
对，
嗯，
对吧？这两大类嘛， 玻尿酸类的像还有当然还有胶原蛋白，就是这种填充类的啊，当然还有脂肪填充啊，对吧，用自体脂肪的这种填充，就我们也都在开展这些项目。
强烈建议这些注射类的去这种
正规机构，
去
至少去正规机构啊，你看有一些大的正规机构做的也是不错的，
是是是，只要正规就可以。然后您那儿那个现在有减脂的项目吗？
也有，
您主要
是、啊、
是
可以做
哦，吸脂是吧？
对，吸脂包括脂肪填充
哦。
您说那酷速我们
冷融热融什么的，
这个就需要大设备了，
是吧？
对吧？这个
聊一下吧，是吧？
嗯、
我们、
啊这个、
我们有，
是
这
是
项目，
跟院长申请申请啊。
那个还是可以。
对
对，因为
民营机构的投入很大，
热溶脂、冷脂，现在像那个有些医院现在已经开始有酷速，因为酷速在美国是上了指南的，对，就是他上了梅奥的指南，但是热溶脂现在未来也是，但是他跟那个吸脂那还是比不了，他是很慢。
对，现在都讲究结合，
是，
就是在做吸脂的时候用射频去把它紧致，
哎。然后这个紧致皮肤，然后完事了再来个美修斯什么的，再增个肌，
嗯，
对吧？这几个东西弄到一起，它其实是同时有效。就比如你变瘦这件事，塑形这件事不是减肥，对吧？你不是想轻，你是想瘦，完全不一样。在瘦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一种就是把脂肪给你弄掉，对吧？出来，一种呢，它把这网兜给你勒紧了，勒你就是紧致，然后增肌呢，它就让你那里边那个肌肉更多，线条都更好。这几件事其实是在一起的，
对，
很多时候它是同时走向，
复合性，
对，复合性，
复合性。
所以在美容这个领域来讲的话，更主要是让人变得好看漂亮，就是属于塑形方面，而不是说是真正体重的控制上面。
对，
对，就健康吧。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身心都健康。
对，我们是属于这个刘主任的大健康的其中一个点。
啊，谦虚了。
那到您那儿挂号也可以找刘主任哈。刘主任这科能挂号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
上次那个中医科能挂号，然后就通
敞开了，欢迎大家敞开吧，欢迎大家来。
医美看着特亲切，看马主任也特别亲切，毕竟是同行。我觉得这个行业。我是希望很多小姑娘们去正规的大医院去看，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就很可惜。
嗯，
因为不是说不单单是因为图便宜、图省事这个事儿，而是很见鬼的事情，就是大家吃个感冒药知道去医院，但涉及到医美、涉及到注射这种东西，他往往更相信朋友圈。
嗯，
很奇怪，所以这个我们不是说。民营是不行的，因为我自己就算民营了，我对于您来说我们就是民营机构，对吧？但实际上一定要去正规的。
对，
正规很重要。
是，
正规是有监管的。
对，
对吧？他就有所不为，首先得，对吧？所以这个只要受监管的，还是现在就是国家出台的种种政策，包括这种打击力度啊，现在的这种能存活的正规机构应该还都是不错的，都是很不错的。
对
啊，所以至少你得到这些地方啊。当然了，来三甲医院更好啊。
这不用客气，就是得去。
对，
我说这我们公司可能不太开心。
反正我觉得我上了这期节目之后，就是第一个树立的观念就是到正规医疗机构哈，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就是说我们知道怎么去识别它。第二个呢，就是知道了哦，其实根据不同人的需求是有不同的个性化方案可以制定的啊。大家有更深层的美的诉求，有的人就是就像马主任说的，可能拉了双眼皮之后又想隆个鼻子，然后又觉得自己颧骨不够高了哈，这样不断的去追求自己的美。但是呢，可能像我这样的人呢，就觉得哎，稍微的做个眼袋就可以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其实我们都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也不同的这个去来制定个性化的方案。
接了一去眼袋的活儿哈，小活也是活儿，也算有收获哈。
是
啊，这做完眼袋他就会想着双眼皮，
是
吧？是吧？吃一串想一串，
心里有数。下过俩礼拜见不着刘主任，
先给我那个下个钩哈。
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看我们这帮人。
对啊，本来上节目之前还没有做眼袋的需求呢。
我们今天这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对于医美感兴趣，因为医美的受众巨大无比，我觉得我们肯定后面会再次邀请刘主任和马主任过来给大家讲讲。
对，
甚至就是我们玩游戏啊，比如你看老康是吧， 然后马
上、啊、那我这个全套嘛、
嗯、
对吧，
康总已经约好了
是吧，已经约了啊，好，然后马主任看了看我，
成功的
痛苦的闭上了双眼，是赚不着我钱，要不就是这地儿已经轰炸过了，要不这人太贵了，但是其实有些人就觉得自己哪不合适或者怎么样的，这是找真正的专家哈，不是什么整形师什么的去咨询，找医生，因为无论是大是小，一个双眼皮，一个植发，一个减肥，还是这个巨齐拉，还是热玛吉，这都是医疗，就大家请端正态度，
嗯，
你躲不过自己的那一下，那这就是医疗，但是反过来，当你真正的觉得它是医疗的时候，它是安全的，
嗯，
因为有真正的医疗资源给你背书，给你加持嘛，好吧。那感谢大家这期的收听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挂号了，可以来挂号了，好吧。
好
那谢谢马主任，谢谢刘主任，那咱们
谢谢主持人，
下期再见，
好，拜拜，
拜拜，
拜拜。